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0月1日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一起来讨论。第一个是中共国庆75周年，北京系列活动传递了什么新信号？第二个话题是中共75年四阶段未来走向：垃圾时间还是伟大复兴？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已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国家最高荣誉称号方式，拉开了纪念中共建国7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序幕。当天北京还举办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国庆75周年招待会和音乐活动等等。中共75周年见证系列庆祝活动与以往的纪念活动有什么异同？北京想通过这些纪念活动传达什么信息，并达到什么效果？如何看中共国庆纪念活动中的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美学这几种视角的讨论与批评？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蔡霞教授，欢迎您。
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话题啊，你从你的这个观察来看啊，今年的这个国庆的纪念活动跟以往比呢，啊，是低调的一点呢，还是高调了一点呢？
我的感觉今年的活动是有节制的高调。刚才小平老师总结的那个就是几点啊，我还想给你补充几点。9月27日是那个先召开了一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的表彰会，习近平有一个讲话。然后9月28日呢是全国政协办公厅和其他的各个6个部门一块儿召集了一个国庆招待会，就是对港澳台之类的。那么9月29日才是白天是这个就是烈士墓的烈士那个纪念碑的这个就是仪式啊，是对上午是这个就是共和国勋章的授勋，这是9月29日。9月29日的晚上是这个音乐会，我记得啊，可能我有记错，然后呢，就是9月30日呢，就是对于烈士纪念英雄碑的那个就是叫纪念活动。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缺了一个，缺了一个什么呢？缺了一个国庆当天，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10月1日的这个很多朋友叫它国丧日吧。国丧日的当天他应该有一个大型的群众集会，原来传说还有一个阅兵仪式，那么这两个呢现在看来是没有。我看了一下早晨有一个升旗仪式，那么所以我把它概括为就是有节制的高调，就是他能做到的所有的纪念活动啊这些仪式他都搞了，但是唯独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10月1日的当天上午的这个活动。而逢五小庆，逢十大庆，这是中共一贯的规矩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它是有节制的高调，就是说是高调了，但是它没敢太张扬，所以我叫它有节制的高调。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注意到啊，这个北京的这个有一个训练场啊，他们有那个播出了这个训练的这个啊阅兵的这样一些场面。那么这个东西你能解释一下后来没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挺纳闷的。
我也看到过在那个国内微信群传过的他的阅兵式。按照那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来讲啊，我觉得他今年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庆祝，但是呢他今年没有做。而且呢，就是原来曾经有过的阅兵，当他没有公开张扬，但他毕竟透出一些信息来，他现在又取消，什么原因？我的感觉是这样吧，就是今年呢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出来阅兵， 我自己感觉啊，一个就是他的安全，一个就是他的健康，这两点可能让他考虑到还是要取消。既然那个阅兵式都取消的话，那么你说大型的群众纪念集会啊，群众那个活动还有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意义呢？我觉得可能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再说了。本来那个呢，他是可以借着扬国威、扬军威的，但是他现在把它拿掉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这里面的奇怪就奇怪在就为什么他要去掉。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整个2024年的经济形势并不是很好的，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在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突然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想刺激中国经济往上走。然后同时呢，就是央行大放水啊，放了那么多的这个就是就那个印钞吧，就是我们讲。然后这两天大家看到中国股市疯涨，本来啊，中共是有一个习惯，凡是碰到重大的一些活动之前，他要营造气氛。这个气氛呢，就是为了使这个就是75周年呢能够搞得喜庆一点。但问题就是实在他喜庆不起来，所以我感觉就前面做的所有这些事情，他最后落为什么呢？就是安定一下人心，免得11期间。出重大问题。如果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实际的话来讲是什么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像什么？像中国民间的冲洗。大家知道啊，就是经常有一些富家，就是这子弟，他在那个就是有人就是他们自己生病病入膏肓而眼看没救了的时候，他们就要搞那个娶媳妇儿啊，办喜事啊，拿这个东西来冲洗，指望着能够回光返照。这一次呢，我觉得央行的这些大放水，包括他的突然召开这个就是政治局的会，要把经济刺激上去，同时还有全国的民族团结进步的表彰会，包括这些授勋仪式，过去历年都没有这样做过的，就是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建国周年，就建政权周年的这个纪念日，过去没有做，今年他都做了。其实他是想冲洗的，问题就是这个洗能冲，就是能顶几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那个你说有节制的高调啊，有节制这一点呢，前面我听到你的解释，这个高调这两个字呢，你怎么解释呢？他为什么要高调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其实中共啊，他心里有一块心病，这个话呢是从来不愿意对外讲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前苏联，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而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呢，他建了政权以后74年，他垮了。那么好，当时89年啊，就是到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啊，中共是比较惊慌失措的。所以我们看到小平当时就邓小平啊，当时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方针政策，所谓的24字方针。那么，现在他们就要想着，就怎么能够过这个大限？74年在他们心里是块心病，就中共政权能不能挺得过这个74年？到今年看来呢，他居然挺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挺过去这一点，他心里是暗暗窃喜的。那么总要庆祝一下吧，不管怎么说，你将来人类历史上，甭管你记他长还是记他短，好歹他是比前苏联活得更长的一个中共一个共产主义的集权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讲呢，他又免不了要稍有点高调，就是我们还活着，社会主义还在，你全世界还不能忽视这个共产主义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中共啊，75年啊，苏联啊，共产党1917到1991年啊，74年，所以有一个魔咒。那么这个中共的等于是啊，越过了这个魔咒。
对
啊，这个意思让蔡霞教授给点出来了。那我们呢接着来讨论啊，因为中国啊，我看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啊，就是讲这个国庆日啊，他要展现当下的政治符号。他怎么说呢？他说国庆日经过制度化仪式的展演。呛入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党和国家将不同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元素呢，侵入到国庆纪念日中。因此呢，国庆日也成为连接过去、展现当下的政治符号啊。那么我知道你原来在体制内，你也参加过国庆的一些纪念活动。那你怎么来理解这次啊中共的这个国庆 或者以往的国庆啊，通过这个方式，它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符号呢？
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次啊，它很强调就是强国这个基调，他把这个强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扬，比方强国建设、强国盛举啊、强国自治啊、强国之计啊、强国之功啊，所有这些，其实这个呢就让我感觉有两条。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在他这个49年的时候宣传口径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就是说中国能够摆脱了那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重大的影响，然后他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呢让中国呢就是富起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之所以搞改革开放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几乎都要崩溃，那么在那种情况下首先解决一个贫困问题，这一点呢确确实实邓小平搞市场经济他确实让中国是那个富起来了，就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有了温饱，开始向小康那条路上迈进。好，到了现在习近平呢也有人说习近平是让中国强起来了，习近平很在乎这个强字，这个强在他眼里面是怎么看的呢？其实他有两点，一点就是说呢我有钱了，这是第一点，就是豪横，第二点呢就是我有兵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在外部呢他是搞了战狼外交是吧，同时呢他又宣扬他的军威，然后呢他就最近还搞了一个就是东风41的那个就是跨洲际导弹的这个试射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呢就是他要宣扬他的强，本来是很可以宣扬一番的，但是呢他现在没做到，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中国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强它其实并没有摆脱就是我们讲那个中国2000多年来这个就是皇权制度啊对于中国强这个字的这个理解，它从来都是讲的就是国富，就是国富强兵，富国强兵，就是在满清以后啊他一直都在强调这一点的。那个富国强兵就是讲的在国家要有钱，然后呢这个军队呢要能够就是比较强大，所以呢我觉得他没有摆脱那个专制统治的这一点。但同时呢他今年的这个75周年的这个大庆啊，就是让我这个庆典啊让我的感觉就是说他隐瞒了很多真相。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实际上经济是相当糟糕的，那么现在有很多中产阶级已经下降为贫困人口，因为他们房贷啊车贷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又是大规模的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闭口不谈中国的现实的这些问题，尽管他打强心针啊搞刺激经济，但是呢他在那个习近平的讲稿上就是讲话上从来没有体现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的嘴里是一个虚幻的幸福世界，那个而在现实人民生活当中是一个现实的悲惨世界。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他继续了他以往的一贯的这种做法，就是只谈光明面，只谈他们认为的成就辉煌，而对现实中的问题，对他们曾经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的一些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是闭口不谈的。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目前我能感受到的这次他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些讲话和他的这次的这个基调是这样的。
对，我也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我比较了去年的习近平的讲话和今年的习近平讲话，去年呢我觉得相对内容还接点地气，那么今年的这个讲话呢我觉得基本上不接地气了啊。去年的这个国庆讲话呢它是以经济为主啊，相对面对现实，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说构建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解决重大的这个防范风险，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多少还是关心一下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啊。你看他今年呢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啊，强国基调啊，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这有一个网友啊 ,X 网友啊，他就说呢，他怎么叫替御天使，他说国庆75周年到来呢，老百姓都在垂死挣扎，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只是心中默默盼望现在这个执政的独裁皇帝早日下台啊，接任者别再搞独裁政权，希望能真正的把人民放在心里，扭转中国经济的退势，我们还有一点点期待。 你能从习近平今天的讲话里头，他有这个满足了这个愿望吗？希望把人民放在心里，扭转经济的退势，你觉得他讲话体现了这个老百姓的关怀吗？
我觉得我没有看到。昨天其实我也非常关注习近平的几次讲话，我很希望他能够面对中国的现实，谈一些现实的问题，尤其把他们所讲的这些就刺激经济的政策改为来调整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发展的这个究竟怎么做那些治本的一些个基本的决策拿出来，但是我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民众其实他们的这种失望乃至于某种绝望的心态，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是很沉重，因为毕竟这是我的祖国呀。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节和以往的国庆节，大家批评的比较多的是啊，就是他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啊，宣传民族主义。那么另外呢，他的阅兵啊和这个别的纪念仪式呢，还被批评为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一种啊纪念。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舆论对这个国庆节或者国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这些角度的批评和讨论呢？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首先一点吧，我想讲，10月1日，中国照惯例啊，他早晨举行了一个升国旗仪式。我关注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很多这个观看国那个升旗仪式的这个民众啊，包括大学生啊，他都是在广场守了一整夜。那么，根据他们央视直播的那个播音员也说，他说广场上有几十万人呢。那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原来是准备要搞那个就活动的，但是后来他取消了。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就第二就是说呢，我听到的全是就是趁这个时候讲五星红旗的升起，我们要热爱这个中国，要就爱国。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个爱国的国字你怎么体现？是爱政权呢，还是爱我们的祖国？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而中共想给大家灌输的东西就是爱政权，他把爱政权冠于爱祖国这个就是含义，他把这两个含义啊就是混淆起来。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点，就是他完全就是无视他们70多年的这个统治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在讲说这个国家强盛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受国外欺负了。所以这我们看到实际上从2024年以来，中国和国际上在中国工作考察生活的这个国际的就是就是客人吧，或者讲他们毕竟是在中国是一种暂居的状态啊，但是连续出现了这种就刺杀的状况。所以我们讲哈，国际关系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而给人民的那个这在国内大量的宣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强起来了，那个外国人不敢欺负我们了，我们现在还可以那什么。所以呢，外交部不断的在解释这些偶发事件，而民众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不断的在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啊，极端排外的情绪啊，目前在中国是抬头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要搞这种阅兵仪式啊，包括就是整个这个升国旗的仪式啊，还有所有的人那个就是说完全统一的这种行为啊，其实它真的是反映那种我们讲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美学。法西斯主义美学最能体现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每一次的阅兵仪式，多少人多少万人啊，他们是一个步调一个声音，所有的个体每个人的主体意识都被整体掩盖了、淹没了和化解了。所以我们讲就是说，用整体目标来消解个体意志，把个体作为实现整体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法西斯主义美学的灵魂。而他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漂亮的整齐划一的动作呀，全场那个就是说那个颜色特别鲜艳啊，这实际上从希特勒那儿就开始了，而到中国是一直延续的。如果说大家还不太意识到什么叫法西斯主义美学的那个画面，请大家再回过去看看2008年的奥运会，中国的那个3000人是解放军那个战士啊扮演的，3000人在敲那个中国古代的那个战鼓，那个3000人敲战鼓的那个这场面非常壮观啊，是吧？声音是完全统一的，而且是令行禁止啊，就是3000人就跟一个人似的。实际上呢，3000人都被化解掉了，他只有一个这个政党 这个政权意志想展现给全世界看的一个面目。所以所有人其实在里面都当了一个没有名字、没有那任何个人意志的这个符号。所以我觉得法西斯美学、法西斯主义的这些个意识形态，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种仪式化的这个做法灌输给了中国民众，尤其是灌输给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这是我很担忧的事情。
嗯，好，这个我给我们观众交代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技术性问题的我们的节目晚了十几分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这个延续这个15分钟平时是10点钟结束，我们要延续到10点15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因为我们的技术故障导致观众等待，那么我们要再次呢对我们的观众表示感谢，也要让我们的这个嘉宾蔡霞教授呢表示理解。好了，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共党内有一个著名的开明派代表叫李胜之，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在中共的这个50年的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写了一篇国庆的一个感想它就叫做风雨猖狂50年国庆夜独语那么这位老共产党员呢，他就说了，就讲到这个国庆的问题他说过去50年我们民族经历了那么大的大耻辱大灾难，可是在这个50年的周年的大庆的宣传中呢，大耻辱大灾难通通不见了这个呢，不仅如此呢，各种宣传机器也开出马力，借国庆之机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大中国的影响他说，然后说呢，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呢，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的话呢，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那么李胜之先生在2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国庆夜的独语，那么你今天回头来看，中共有丝毫的改变了吗，蔡霞教授？
我刚才你一说李胜之老师的这篇文章我一下子就想起来，确实风雨猖狂50年这篇文章那个当时是很震撼整个中国的。我自己就是也觉得，就是50周年的时候，李胜之老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我是在60周年的时候我也感受到这个问题。我可以把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经历简单的说一下。就是60周年，按中国的那个民间的说法叫一个甲子，中国共产党终于熬过了一个甲子60周年了，所以60周年大庆。那年的大庆呢，我是没有到广场去，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45周年的时候，我是作为广场上的这个所有整体意志当中的一个个体被消解的，在广场参加了他们的那个就是歌舞晚会，就是45周年的时候。60周年我没去，但是60周年我恰恰比45周年的时候更了解整个这个广场60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的程序。为什么呢？就是半个月之前那个新华社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意思就是说透露给我说广场的大概程序是什么样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4个党的领袖那个画像高高大大的举出来游行。他说你觉得这4个画像应该怎么解释，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是要搞全世界直播的，直播的时候要对这个4个画像的那个推出行径要有一个就是向全世界进行现场的那个直播的解说。后来当时跟我商量，我说实际上这里边呢，他有透，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他想告诉就是这个全世界中国的政权是有连续性的，经历了毛泽东，经历了邓小平，经历了江泽民，现在传到胡锦涛手上，这就是4代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的事业在中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他们是有信心要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的。这是一点，我说他就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那个执政的连续性，这是一个方面。但同时呢，让我感受到，其实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是什么呢？毛泽东那个前30年，搞到了10年浩劫，搞到了就是大饥荒，几千万人就是失去了生命，是吧？搞了30年的那个政治运动没断过。好，但是呢， 到了那个邓小平的时候呢，毛泽东去世了，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那个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否定了前三十年的，那么而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把那个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推出来，就是说前三十年干的也是对的，后面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也是对的，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为什么要把自相矛盾的把它统一起来讲说都对呢，就是为了掩盖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他把那个六十年啊，在当时六十年的大庆的这个宣传当中缩短了，缩成什么呢，缩成了四十年，就是说1956年到1976年这个二十年，在当时的宣传资料当中，包括到现在的宣传资料当中，你丝毫看不到官方能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说的，所以我们讲，我当时就讲说中国共产党一贯都是把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光明面的东西拿出来，而把自己认为不太那么好看要遮光的那些地方它都全部都掩盖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谎话和真相是有巨大的差距的，所以邓那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他也就是说他纸面上的那个好听的词语和现实当中是有巨大的反差的，这是他们的一贯传统，也是一贯做法。
还有一个呢，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阅兵的问题。刚才我们前面点到了啊，就是说他们在北京郊外的训练场在那训练啊，准备阅兵。那么最后我们没有看到今天有阅兵啊，这是一个谜啊。刚才你也有解读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阅兵呢，就是说有一个特征啊，我想请你来点评一下，就是习近平时代啊，他特别酷爱阅兵啊，你能不能给这种现象进行一个解读呢？
我觉得习近平他很喜欢阅兵，当时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啊，为习近平那个喜欢阅兵啊，曾经引起过一种恐慌。为什么？就大概是65周年的时候，大概开始阅兵，然后紧接着就抗战胜利，他要阅兵，接着又是哪个什么事情又阅兵，然后大家想，搞得他弄到两年就要搞一次阅兵，说这样怎么得了？一个就是军队，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讲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全都耗费在这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然后呢，我们大家当时就觉得这个国家耗得起吗？这是一个，但是呢，他又愿意干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那个强字，就是富国强兵啊，他一定要把强军强兵展示出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其实在他的身上啊，有一些个八旗子弟的那个味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好场面啊，好大场面，好那个摆阔，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富了，我们现在已经强起来了，他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一点。而他又是作为富国强兵的一个首领，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其实是非常看重强兵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就是在那个阅兵的当中，他的那个三面旗是怎么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就是说这个党旗，一个就是国旗，一个就是军旗。他是党旗走在最前面，国旗走在中间，然后呢军旗在后面。然后当时我们在北京就是有议论的说，怎么了得，本来这个是国家，是吧？国家应该是放在最重要的、最第一位的，但是竟然是党旗在前面，是吧？换句话讲，就他把那个三个旗的位置这么一摆，摆成了一个什么？事实上，无言的告诉大家，这就是个党国，没有党，哪里来的中国？所以党要在国家之上，党要走在国家之前，引导这个国家和指挥控制这个国家。所以那个三面旗呀、啊，其实他很就是赤裸裸的把一个党国摆在全世界，所以我觉得世界上大家都知道，如果按照民主政治来讲，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工具，是反映民意、表达民意的一个工具，所以政党永远不可能高出民意、高出民权。我们讲国家法律，国家它是一个民意的集中体现，国家的法治，但是政党在中国它是可以不受民意决策，不受民意限制，而且是控制民意的一个就是整个一个控制力量，所以在这点上其实是非常鲜明的。
这个刚才蔡霞教授说啊，这个习近平爱阅兵是两年一次啊，我给他这个收集了一下资料，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实际上不是两2015年啊，913阅兵一次啊，2017年有两次啊，2018年一次，2019年两次。
天哪！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一年是两次啊，所以说他的这个阅兵的记录啊，超出了中共历史上所有的中共领导人啊。如果把这个彭德怀、朱德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每年一次阅兵加上的话，他也超过了他们。因为我记得朱德是阅兵五次，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是五次，那么习近平啊，至少已经有七次了，大概有七次了。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是破了记录的，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他通过阅兵啊，他有一次赤裸裸的说啊，他也这么说了，他说有了纪委这个党的刀把子。政法系统、军队这两把国家的刀把子，三把刀就形成了合力，稳定了国家大局。所以说，北京借助国庆的阅兵，宣扬他的三把刀的理论，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三把刀的理论啊，这大概是过去我没有太关注到，但是小平老师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这么一个资料。我的感觉就是由我们在这个北京生活的人来讲，这个三把刀。其实那个后面两把刀它是对国内的，后来那个军队的这把刀呢，不到重大关键时刻它不出场，重大关键时刻就是八九六四它出场了，而后面两把刀呢，它是为了控制国内的，而那个就军队这把刀呢，它主要是对国外的，不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而是为了扩张。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三把刀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习近平的这个控制独裁，就控制权力、独裁专制的这个地位，它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刻都离不开这三把刀的。
嗯，好了，我们现在啊，看看我们的啊油管网友的这个反馈意见啊，我给大家念几个啊。嗯。这个于次郎说啊，他说中共敢发出什么信号，他们难道会发出要开战的信号吗？那么蔡霞教授，你觉得他们会发出开战的信号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中共在内心来讲他是一直想开战的，关键是他什么时候敢开战，这个目前还很难讲。因为他那个首先就是他想武力统一台湾，这个做法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自己也讲我们不承诺就是完全搞和平统一，我们就还得要求和平统一不行的时候那就武力统一。所以我们讲他军队是中共的军队是一直准备要开战的，那么问题就是说他现在有没有这个实力能开战，这个东西呢就要看中共他自己掂量掂量。那按照习近平的想法，我觉得他是希望开战的，但是按照军队的现实状况来讲，我觉得军队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打仗吧，所以这个话题就很难讲他究竟什么时候开战。
好，这位 Jack 刘网友呢，来自油管呢，他说很多人对民主很向往，也是人家的追求，理性看人过有志，没有对错，价值观念不同，只要不是针对中国人就好。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杰克刘这个点评啊是有不有针对性啊，跟我们的节目有多大的关系啊。这位叫 JSN 后面有长串的啊，他说中共总是打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号变相操控世界，影响世界啊。这个角度的啊看法呢，蔡霞教授，你觉得今年的国庆节的讲话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吗？
我觉得今年这个就是75周年的他的一系列的讲话，在这个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句话好像几次讲话当中都没有出现。为什么？我觉得因为习近平他其实一个就是国力目前的经济状况的那个急剧的下滑，这是占据了他的主要精力。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关系已经搞到极僵了，现在就很多外企和外资啊都在往外撤，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日资都在撤出去，所以呢习近平可能也不愿意再把这个国际关系搞得特别的坏，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呢就是把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暂时收了一收，但从他的内心来讲这一直是他的目标。大家可以看那个20届三中全会的那个所谓全面改革的那个方案当中，他仍然还是有这个目标的。
就是你看习近平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他提的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后面有一句坚决战胜一切不确定啊难预料的风险挑战，所以他没有谈共同体啊，他用的这个来谈这个他原来谈的啊民用共同体的问题。 好了，那我们呢今天的那个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嘉宾前中央党校蔡霞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共75年四阶段未来是走向垃圾时间还是伟大复兴。请大家喝口茶，我们一会儿呢接着来听啊，接着来讨论。
美国之音中文部针对2024美国总统、副总统选举多场辩论进行全方位的报道，欢迎在卫星和美国之音官网 www.voachinese.com 上收看配有中文同声传译的直播。美国之音官网、脸书和 X 社交平台同时有关于辩论内容重点的实时报道。辩论结束之后，美国之音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点评、专家评论和分析，以及中国网民的反应。请关注美国之音网站和社媒平台，获取关于各场辩论的详实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0月1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一个强国基调浓厚的讲话拉开了纪念中共建政75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在当今北京领导人的领导力被严重质疑、中国经济陷入艰难困境的时刻，习近平的国际讲话却仅提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两大执政成就，并且强调呢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自从1949年建政的75年来，中共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也遭遇了天灾、政治等多方面的挑战，为何中共能一再突破困境？我们继续和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起，将中共执政75年历史呢分成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并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走向历史的垃圾时刻还是民族的伟大复兴。蔡霞教授你好。
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对啊，我要跟观众们再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技术故障，我们节目呢晚开了15分钟，所以呢我们节目呢要往后延15分钟啊，请大家继续观看。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延后啊表示歉意啊，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啊。那么这个75年来呢，我们首先啊我们请蔡霞教授啊，你怎么对这个75年历史呢做一个啊大线条的梳理？那么你有一个四阶段的一个拆分法，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分啊？你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好，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在我们回顾中共执政75年的这个情况啊，来看它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我先把四个阶段啊说一下，然后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列数它。首先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巩固政权和为这个建立集权制度做准备的这个阶段，这是中共在官方的语言当中叫新民主主义阶段，那就是1949年到1956年，在这个就是7年当中。而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共在官方宣传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我们看到呢，恰恰是那个领袖个人意志来统强制推行他的路线，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浩劫的20年，这就是1956年到1976年，这就是我们官方讲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好，第三个阶段呢是大家俗称的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算呢？我们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放在一块儿算。那么从这个官方讲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可以，我自己觉得是大概是中国人民间和官方都能够认可的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概括这个三十年。那么最后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2012年以来上台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概括？按习近平来讲，是中国人民在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什么中国人要建立这个全球的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我们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包括就学界的、企业界的很多人呢，以他们切身的感受，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阶段是一个反动和倒退的阶段，他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前面的成果，窃取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的财富，所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个很重大的灾难。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看到这个场面，就是很悲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讲的四个阶段。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隶属它。第一个阶段啊，就是1949年到1956年。那当然有人啊划分的阶段和我不一样，我为什么要把它划到56年？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的文件。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来讲。那么这个1949年到1956年，这个7年我是怎么划它的呢？我是把它从1949年划到1953年。这个4年当中，首先就是7年分两段啊。这个当中有什么呢？首先一点就是49年，在他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规模的中国内战结束了，但是他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这就是讲国民党当时残留在大陆的一些部队，包括他们还希望能够反攻大陆，而故意就是埋伏下来的一些个人员。所以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部队仍然在搞那个就是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地区性的战争，而不是大规模的全国的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战争的阶段，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当时讲的叫是剿匪呀，这个就是说那个肃反啊、肃清反革命啊这些东西，用这个词语来称呼他的。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分到1953年往后呢？就实际上在1953年之前已经开始的是什么？就是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什么叫一化三改呢？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他要未来实现的目标。三改，改什么呢？首先就是农业的改革。所谓的农村改革就是讲的土改，这就是共产党的那个行话讲叫土地改革。而这个土改是非常悲惨的，它其实是消灭了中国农村里边的600万农村，就是农民发展经济当中能够比较有能力能致富，走在那个就是乡村的其他农民这个前面的这些人。而这些个乡村的这个就是致富的农民呢，当然我们不说他不是100%的都好，但是呢确确实实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他是乡村精英，他们自己就是把乡村治理搞成了这个中国农村的这种一个治理的格局，和包括呢就乡村的精英的这个集团，包括农村的小学私塾啊，这个土地耕种啊，这些东西社会治安啊，都是由农村的这些土改当中被消灭的这一部分农村精英来组织和来承担的，这是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改是改什么呢？改资本主义工商业。什么叫资本主义工商业呢？实际上就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消灭民族企业家，来没收民族企业家的资产，这是第二个改。第三个改是什么呢？就是小手工业者的改造。这种城市小手工业者的改造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就是你不能再搞个体经济了，消灭那种小私有经济，然后把他们都变成一个走集体化道路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后来我们大家看到在城市的这种街道的厂办，就街道的办企业这些东西，它搞成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集体所有制的这个小企业。农村的农民呢又通过什么初级社啊、中级社啊、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呀，也把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回去给国家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阶段。好，第二个、
这个蔡晓我插一句，因为蔡那个蔡夏明教授有一个叫最初5年的说法， 啊，我看看你能不能跟他这个讨论一下。他说最初五年呢，是中共通过人民对待敌人的方式征服了中国人啊，而且这种征服是一种暴力征服为主的，同时加以洗脑。那么这个你怎么看呢？
小明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还是赞成的。只是他把时间是怎么划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们有分歧。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划到五六年，而他划了五年。这个五年呢，在最初五年其实就是他讲的1949年以后到1953年。